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又到了我们尊光之声的时间，也感谢各位观众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来讲道，我们要继续来谈十诫与现代生活。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第六条的诫命。第六条的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非常短，只有四个字，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是只有讲不可杀，没有人这个字。虽然没有指定对象，但是不需要特别指明，我们就可以明白，绝对不是像某一个宗教的诫命里面所规定的不可杀生，它的对象不会指着那些动物。当然，为了保存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生活，我们不可以随便杀牲畜。但是牲畜可以供人使用，这个是神所允许的。在创世纪9章里面，挪亚出方舟以后，神就已经规定各样的牲畜可以作为我们人的食物。那动物既然这些牲畜可以做我们人的食物，那当然这里讲的不可杀人绝对不会讲不可杀牲畜。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还有从摩西的律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动物被杀死了可以要求赔偿，但是杀人的必须要偿还生命。所以这一条诫命是指着不合法的杀人行为，蓄意或是因为仇恨而杀人，这个是神所不允许、神所禁止的。人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也可以说是他慈爱精心的设计。人在神的眼中，人的地位与宇宙万物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跟造其他的这些动物，它的构成是完全不同的。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用说来创造，创世纪1章里面记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空气就有空气，要有生长结果子的菜蔬树木就有了。但是神在造人跟造动物的时候，按照创世纪2章里面的记载，都是用土来创造。虽然人与动物都是神用土来创造的，但是造人与造动物的这个方法秩序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2章的记载。创世纪2章7节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同样1章19节里面记载，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从这2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造人以造那些各样的走兽、各样的空中的飞鸟是不一样的。 虽然两节经文可以看出都是用土来造，但是造人的时候加了一道手续，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造各样的走兽和各样的飞鸟的时候，就没有追到手续。那如果再加上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看出造人与造各样的动物还有一个更大的分别。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但是造动物的时候，造飞鸟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人的生命与那些走兽飞鸟就是各样动物的生命是不同的。人的生命是尊贵的，人超乎万有之上，人与各样的动物，也就是说走兽飞鸟是不同的。生命是神圣的，人的生命有无限的尊贵与价值，因此尊重人权是从尊敬生命来，是从尊重生命来做起。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权利可以取掉生命。不可杀人就是强调生命是神圣的，保障生命，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条诫命包括不杀伤或杀死别人，但是同样的也包括不自我伤害或是自杀。那我们要谈这一条诫命，必须要从旧约的观点和新约的观点来探讨。我们先从旧约的观点来探讨。在旧约里面很详细的规定，杀人者必须要偿命。其实杀人偿命这个是尽人皆知的法理，在世界上古往今来一切的民族对人的生命都非常重视保护。不可杀人的这一条诫命早已经写在人的良心上，人类第一宗杀人的案件就是该隐杀死他的弟弟亚伯。按照创世纪第四章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非常的了解该隐嫉妒亚伯，他们两个人都向神献祭，但是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神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结果该隐没有检讨自己，他的行为不好，所以他所献的不蒙神悦纳，他不检讨，他反而嫉妒他的弟弟亚伯。结果两个人在田间工作的时候，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这是人类第一宗的凶杀案。但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我们发现呢，该隐杀死他弟弟以后，神就来追讨他的罪哦，而且该隐也受了神的咒诅。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记载，神咒诅该隐了，他说啊，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结果该隐听了神的咒诅以后，他说啊，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我离开这地啊，那我不能见你的命啊，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那遇见我的人必定会把我杀了。该隐他讲这些话，他说遇见我的人必定会把我杀了，可见该隐杀了人，他的良心不安了。他以为他出去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人见到我 就会把我杀了。但是我们详细的想一想，当时世界上有几个人呢？神创造亚当，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就是夏娃。他们两个人结婚了，生了该隐、亚伯。该隐把亚伯杀了，那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呢？只不过他们一家人而已啊。他出去哪里会遇到人呢？当然该隐不知道了，所以他认为我出去了，凡遇见我的人必会杀我啊。所以可见杀了人，他知道他错了，他的良心不安了，所以他认为我的刑罚太重了，遇见我的人会杀我了。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里面也有记载，神特别规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的，生命是从神而来啊。摧残毁灭人的生命，当然应该向神负责了，把生命交还给生命的主。所以处分杀人的罪是根据报应的法则了啊，这个法则就是尊重人的生命。所以律法里面也有谈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什么会这样定定呢？这个也是尊重人的生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便会自我报复，这个是要根据审判官的判断来刑罚的。当然这个就是防止暴力的发生了。还有律法里面也有规定，有些伤害身体的罪似乎比较严重的，律法里面规定的很详细，比如说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了，或是伤害男人的身体，让他的生殖机能已经失去了，那么这种人都要扣以重刑。但是律法里面规定哦，牲畜如果伤人致死，也要将牲畜来处死了，甚至人的牛刺死了别人的牛，也要以牛还牛啊。所以我们从律法的种种规定可以看得出来，人的生命非常尊贵，神为了保障人的生命，所以特别定定了这些律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杀人的原因是出于自卫，那就可以得到神的原谅赦免。所以神也特别为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设立逃惩。当你无心误杀人了，那你可以逃到逃城那里，在城里面可以得到庇护。有关逃城的规定在《生命记》第四章、十九章，《民数记》的三十五章，《耶稣雅记》二十章，这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说明。因为不，今天的重点不是谈逃城，所以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就好了。逃城的受制可以说是神恩慈的心声了，但神的恩慈和他的公义并不相违背。杀人者他在逃城里面避难，也需要经过法律的程序，由逃城的长老来审查，表示慎重。这误杀人的他留在逃城里面，要等到大祭司死了，这个杀人的才可以从逃城里面出来，才可以得到自由，回到他自己的本城本家，也就是说他所逃出来的那城。所以我们由这个规定可以看得出来，神尊重人的生命，但是你为了保护自己而误伤了别人，神也保护你的生命。生命 是珍贵的，所以不喜人干患了，但也不可轻忽了。立法里面也特别规定啊，一些保障人的生命的这些条例，比如说《生命记》22章第8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22章的第8节，这边有记载啊，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你要在你的四周围要安栏杆呢。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大概都是平顶的房子，那么他们在屋顶上经常是作为晒他们的这些稻谷，就是收成的这个禾架所用的。那这个屋顶上呢，既然可以晒他们的禾架，那人就经常会上去了，所以在屋顶啊，四周围就要安栏杆了。那《生命记》的22章的第8节里面特别有规定了，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屋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你家。你看，这个就是要保障人的生命啊！你安了栏杆，人上去就不会因为没有栏杆而不小心跌倒了，安了栏杆，人在上面就安全了。另外，立法里面也有规定啊，在出埃及记21章的33节到34节里面也有记载，挖井的时候还要加上盖子。挖井如果不遮盖，以致有人或是牲畜掉在里头，那这个井的主人就要赔偿了。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尊重人的生命，保障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从旧约许多有关立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第六条诫命规定不可杀人，那还有其他附带的规定都是保障人的生命，保障人的安全。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新约的观点来看，在登山宝训里面呢，主耶稣将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一条诫命，从消极的禁止改变为积极的保障，让这一条法令更具有高尚的伦理价值。杀人不是仅限于暴行，更是在于内心的动机与态度。所以不但不可杀人，连杀人的意念都不可以有。那人动怒了，构成杀人罪，人一发怒了，失去了理智，开口骂人，动手杀人，这个也是神所不允许的。我们来看主耶稣他的讲解，我们从马太福音5章的21节来看，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第一的吼。22、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对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的详细的解释。我们不单单不杀人，不伤害人，连杀人的意念都不可以有。我们想一想看，人为什么会杀人？ 因为你看不惯对方啊，你一看到他你就生气了，那人一生气就会开口骂人，人一生气就会动粗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他先讲不可杀人，杀人难免受审判，然后继续他就讲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然后谈到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的损断，骂弟兄是谋利的难免地狱的火。从主耶稣的说明我们很容易了解，人会骂人就是心中看到对方生气了，生气了就开口骂人，人因发怒就会动粗，就会杀人。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不可骂人、不可以发怒了、当然最重要从心里面来做起的。你心里面没有恨人，你就不会骂人，你心里面没有恨人，你也不会向人发怒。所以在23节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向你的弟兄怀怨呢，那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跟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和好了，大家能够和睦相处，你没有恨人你就不会骂人，你没有恨人你就不会向人生气，那当然你就不会杀人了。所以以弟兄和好，这个杀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这个杀人是因为仇恨所发生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仇恨这是情欲所结的果子了。所以我们把仇恨弃掉，那就不会杀人了。不可杀人就是保障人的生命了，不杀伤杀死别人。所以这一条诫命不仅保障人肉体的生命，但是更进一步也保障人的灵命。因此我们不可以阻挡人信主了。所以假如有人去传假道理了，把人带到地狱去了，绊倒别人啊，害死人的灵魂啊，这个也是不对啊。虽然你没有杀死他的肉体，但是已经伤害他的灵命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多多的传扬福音，多做救人的工作。不可杀人不仅仅保障不被人伤害致死，但是我们也想可以进一步了解，也包括禁止人来伤害自己或是自杀。所以人如果放纵情欲啦，荒宴醉酒啦，好色邪荡啦，染上一些不良的恶习啦，贪行种种的污秽啦，这个损人利损己的行为，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慢性自杀了，缩短寿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了，是杀害自己的肉体与灵魂了。所以不可杀人的诫命包括不杀害、不杀伤、不杀死别人，但是也不伤害自己，当然也不自杀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在结束以前我们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思想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我们从旧约的观点，从新约的教训，我们已经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惜生命，我们不杀伤或是杀死杀害别人，但是我们也不伤害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仇恨弃掉，对人能够以爱来与人相处，与人和平相处，来过着祥和的生活。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弃除不良的恶习，不伤害自己而缩短生命，让我们能够爱惜人的生命，把福音传给人，让人得到你的所赏赐的真理，而将来能够进到永生，这样享受永远的安乐， 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遍天下，带领更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最大的保障，来享受主你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这样向你祈求，求你施恩祝福。哈利路亚，阿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观赏了本节目以后有什么感想？你若想要进一步认识了解真耶稣教会所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的真理，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他的恩典、平安与喜乐。你若想要参加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以及免费的福音小册赠送，或是有信仰疑难问题需要解答，欢迎打我们的协谈专线04-2245-2995，04-2245-2995，或是04-2243-6960转分机225，04-2243-6960转分机225，或是来信台中市松竹路180号，台中市松竹路180号，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收，或是你可以到就近的真耶稣教会询问。如果你感觉心灵空虚，没有平安，或是你现在的处境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们这个节目真光之声都很乐意为你服务，解答您的问题。愿主耶稣与你同在，赐平安、喜乐、福气给你。谢谢大家。